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9月12号到9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人生感悟，静心打坐安抚寂寞，远离机顶心情家。静坐可以使心情安静稳定，还可以保持心情愉快，消去寂寞感，提升对抗疾病的能力。大脑行为及免疫期刊最近发表文章，首度试验证明静心打坐能减轻年长者的寂寞感。接受8周静坐训练后的人，不止寂寞感降低了，体内造成发炎的基因也少了，疾病自然也就减少了。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寂寞的老人得心脏病、老人痴呆症，甚至是早死的几率都比较高。最近科学发现一种新方法，让老人比较不会感到寂寞。参加试验的人共有40名，分成2组，年龄介于55到85岁之间，在试验前后都分别填写寂寞感量表，并且还抽了血液样本。其中一组接受8周的压力降低静坐练习，另一组人没有接受任何治疗。接受静坐练习的那组人每周参加2个小时的聚会，学习去观察自己心中的感受和调整呼吸，每天打坐30分钟，透过静心融入自己的情绪中，并学习于一般日常生活中也这么做，并参与一日的禅修。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成员的寂寞感分数降低，血液检查也显示免疫细胞中的促炎基因表现也减少。可见静心打坐可成为安抚年长者寂寞的新方法。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学者史蒂文·科尔说，发炎相关基因的减少别具意义，因为发炎会造成很多不同疾病的发生，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神经退化性疾病。科尔说，这个结果显示，人们可藉由心理的方法调节免疫细胞基因的表现方式。中医理论谈静坐功效。中国传统中医认为，人生病有3个原因，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和不内不外的。外在的原因是风、寒、暑、湿、燥、火，而内在的原因是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不外的就是饮食和生活起居。中医对法轮功能祛病的看法是，法轮功有静坐部分，静坐可以使人的心情安详平静，使内在七情得到安抚，练功有抵抗力，可对抗外在导致生病的风、寒、暑、湿、燥、火等。再加上规律的生活起居与粗茶淡饭，人是有足够的免疫力，可以和所有的细菌病毒和平共处的。依照中国上千年的医学古籍《黄帝内经》，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意思是思想上能够保持清静，无欲无求，使真气积藏于内，精神内守而不耗散，这样病从哪里来呢？法轮功学员表示，法轮功修炼者从一开始练功就要做到恬淡虚无的境界，甚至达到更高的境界，真善忍，真心对别人好，以善念对待所有的人，吃亏了或受到伤害要忍耐，勿与人争斗。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民慧网13日报道，在当今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由于修炼了法轮功，每天打坐练功，他们的生活观念遭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为疾病而痛苦，为人生而去争斗，灾祸而彷徨，他们心中有真善忍的法理，善良祥和的生活，给家庭、社会、国家带来一片净土和希望。 以下是几位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一位河北法轮功学员称，妈妈病危，我连夜赶到家，爸爸说大夫不给看了，连救心丸都不给吃了。看着妈妈那痛苦的样子，我问妈，我给你念书你听吗？是我们老师写的书，可好了。妈妈点点头说听。我立刻给她念了起来，她静静地听着。过了一会儿，妈妈脸上痛苦的神情渐渐消失了，眼也渐渐睁开了。我们学了十天，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妈妈居然坐了起来，身上的褥疮奇迹般的好了，妈妈又是一次重生。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一位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称，丈夫今年67岁，2008年4月21号，他骑着电动车去给同修送资料，路上被飞速驶来的摩托车撞到，撞得头破血流，右胳膊肘粉碎性骨折。后来医生给丈夫打了5寸长的带钉的钢板，钉了9个钢钉，固定上了。2011年6月，我无意地摸丈夫的胳膊，发现神迹出现了，钢板没有了。我当时感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儿子来家看到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打死也不可能相信的。我说大法就这么神奇。河北魏县法轮功学员称，我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脾气不好，爱哭，经常打骂孩子，骂丈夫，遭了一身病，还有父亲，大小医院跑遍了也没看好我的病。大夫检查说我有胆囊炎、肺气肿、心脏病、贫血，还有子宫瘤子、头晕等。我妹妹说，姐你练法轮功吧。从那以后每天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脸色红润了，身体健康了，家庭和睦了，孩子大人道德高尚了。我从那以后至今14年没吃过一片药，变成一个快活的人，亲朋好友羡慕的家庭。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玄妙、超常和神奇。协会网上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大陆静坐气病的调查结果，其实早在1998年，大陆国家体委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广东省及其他地区，如南昌、广西、安徽等地，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对当地各公派气功做了医学调查，结果显示，有静坐、打坐练静功的法轮功对修炼者的疾病有治愈的效果。原来患有疾病的法轮功学员修炼后，痊愈和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疾病健身总有效率98%以上。资料显示，当时在大陆总共有近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项调查有效调查人数为12731人，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轮功气病总有效率为99.1%，完全康复58.5%，体质增强80.3%，精神状况得到改善96.5%，年龄构成50岁以上的人占67.5%，20到50岁的青壮年占30.8%，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1.7%。修炼前后精神状况比较，修炼前精神负担重和较重者占52.4%，修炼后12287人精神得到改善，占总人数的96.5%，其中达到乐观豁达的程度有7202人，占56.6%，有较大改善3447人，占27%。有一定改善1638人，占12.8%。医学杂志访问中医谈养生。台湾一家有关健康医学的杂志《长春月刊》在2002年10月份《中医师养生秘诀》大公开，访问了台湾中医师胡乃文。修炼法轮大法的胡乃文表示，他的养生秘诀就是遵循法轮大法教导的，舍弃各种欲望、各种执着的东西。胡医师称， 一个人的心情紧张、烦恼、免疫系统会出问题的。而如果永远保持平和的赤子之心，免疫能力就会很好。心学也是这么看。胡医师还分享，他修大法后任何时间都是发自内心愉快的微笑。他也透过练法轮功保持身体的代谢与回圈顺畅。他笑称，从台湾的健康保健实行多年，他从未使用过健保卡，与这项养生秘诀一定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天国乐团参加澳大利亚社区文化节，2012年9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北部重镇 Chatsworth 市政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以弘扬多元文化为主题的春季盛大游行活动。本次活动有58个不同族裔的团体参加了游行庆典。在社区活动中，多次获得褒奖的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也参加了本次活动。主持人对法轮功团体的赞扬让两旁的观众热烈鼓掌致意，人们不停地摄像拍照留念或与乐团合影，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
海外采风，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伯明翰传播真相，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已持续13年多了，无数法轮功学员仍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及洗脑班中遭受迫害，甚至面临被迫害致死的危险，仅仅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揭露中共的暴行，早日制止这场迫害，2012年9月1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伯明翰市中心的步行街举行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在伯明翰市中心热闹的商业步行街上设置了信息台，桌上放有中英文的法轮功真相展板和增添表，学员们拉起法轮大法好横幅，挂出真相横幅，揭露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系统性群体灭绝式的迫害，甚至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的暴行。学员们有的向路人分发真相传单，有的展示法轮功5套祥和舒缓的功法，人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观看功法演示，许多人认真阅读真相横幅并和学员交谈以了解更多信息，还有些民众向学员询问如何学练法轮功，许多民众向学员表达他们对中共的谴责，并签名支持反迫害，呼吁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签名的民众中有一位年轻女士看到横幅就径直走到桌前问，你们的增签表在哪里？这位女士来自波兰，名叫安妮贾，她表示几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她说之前她在波兰和英国都遇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每一次遇到他都会再签一次名以表示支持。谈到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的暴行，安妮贾眼睛泛着泪光。他说波兰以前在苏联的阴影之下也是共产国家，所以他了解共产党的本性。他对学员们说，你们举行这样的活动很好，你们是在增进人们的意识，越多人了解这场迫害，正义的力量就越大。他说希望所有的人都来签名。
法轮功学员旧金山烛光夜道呼唤良知，2012年9月14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与来自美国西部的法轮功学员一起于傍晚10分聚集在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善良的世人了解真相，关注中共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制止中共迫害。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在中国全面公开，采用最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据民会网数据，已知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已达3599人，这只是冰山一角，数以万计的修炼人失踪流离失所，甚至被活摘器官。 中共江氏集团的一手遮天的残暴行径，引发了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以及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正义支持。大法真相，大法简介，医院中起死回生的秘诀，这是发生在中国大陆某市真实的事例。常大夫是一名妇产科大夫，现受聘于一家妇产医院主任大夫。当年他在工作中曾应中共政府大搞计划生育的需要，参与强制妇女结扎、堕胎等。那时据商办一卡车一卡车的拉人来医院做手术，他在无意中被裹挟，不知伤害了多少幼小的生命。1996年，常大夫有幸参加当地法轮功修炼，在法轮大法修炼中明白了修炼人要修炼真善忍，不能杀生。他深深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后悔，此后无论什么情况，哪怕离职，他也坚决不再做人流堕胎，并且向来咨询的病人讲要善待生命，不能杀生，并借此讲大法真相，揭露中共谎言。通过持法，他知道法轮大法是真正在教人向善，因而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中，他都按法轮大法真善忍指导自己修炼，按照师父李洪志说的，时时处处做一个好人，遇事先为他人着想。尤其在工作中，他待人热忱，不收回扣，不开高价药，不欺病人，且医术高明，很多人慕名来找他看病。法轮大法不仅使常大夫变得医德高尚，而且由于常大夫经常向同事病人讲真相，教同事病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而屡现医学奇迹，令医院领导、同事、病人赞叹不已。下面是法轮大法神奇威力在常大夫身上展现出的几个典型事例。遭遇羊水栓塞，幸运起死回生。一次，一例剖腹产手术出现意外，羊水跑到血液中去了，医学称羊水栓塞，这是整个医学界四大难题之一，基本就没法了。据说一般医院把这种情况都不列入医疗事故追究责任的。手术中查看病人，瞳孔已经放大，脸色呈茄紫色，严重缺氧，眼见没救了。常大夫心想，自己是修炼大法的，碰到这事不是偶然的，善待生命，不能让病人死在大法弟子手中。于是常大夫吩咐身边医护人员，大家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好在平时大家听他讲大法好，现在面临人命关天，大家什么都不想了，按常大夫吩咐的话，心地纯净的默念起来。常大夫在心中敬请师父加持，一面做常规的治疗。过了一会儿，就见病人呼吸慢慢正常，脸色红润起来，病人救活了，简直难以置信，真是奇迹。接下来的24小时危险期也安然度过。大法的神奇威力挽救了一个生命，院长和几名医护人员也对法轮功刮目相看。产妇大出血，大法现神奇。有一次，一名产妇宫外孕，手术出现大出血，能用的方法用尽，就是血流不止，急叫常大夫帮助处理。常大夫到手术台后，吩咐在场人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他随手拿起止血钳，在伤口部位检查，奇迹发生了，血不流了，止住了。在场的医护人员对法轮大法的神奇威力惊叹至极。常大夫身上展现的大法神奇的事例非常多，现在医院医护人员都知道常大夫的神奇秘诀，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神奇的威力。有时大家还会互相提醒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院院长曾感慨地说，常大夫没来之前，我没有好好的休息过一个星期，担心受怕， 怕出现医疗事故，打医疗官司赔款。有了常大夫，我放心休假。理由，再没有担心了。常大夫能正邪，法轮功真是好。多年来，常大夫处理大大小小手术千多例，没有发生一例医疗事故。更奇的是，一次有个小偷光顾医院，偷了别人的包，而放在一起的另一个装有钱的包却分文未动。原来包里放有法轮大法护身符。这事传开后，医院的医护人员深感大法神奇，纷纷向常大夫要大法护身符佩戴。一位街坊邻居也是医院大夫，听闻法轮大法神奇，在大法威力的感召下，也跟着常大夫修炼起了法轮功。他女儿看到妈妈的变化，也一起参加了学法练功。最后的话，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精力充沛，大法弟子处处做好人，影响越来越大。老百姓最讲实惠，对自己身心健康有益的自然会说好。尽管中共政府一再污蔑迫害法轮功，可是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了解了法轮大法好，看清了邪党的无耻谎言。正如一位明白人说的，如今啥都贵，得病遭罪某某党又不管，法轮功做好人，不偷不抢，练功身心健康，我看就是好。注：鉴于大陆目前法轮功被中共邪党迫害的情况，文中人名采用了化名。历史故事：德超月白风清，天赐锦绣前尘。德乃立身之本，而在美色面前坚持道德操守，一尘不染，月白风清，会积大阴德，得大福报。有的还会天赐锦绣前尘，一生官运亨通。明朝天顺年间，有个书生叫陆荣，在青年时长得面如冠玉，动如玉树临风，十分儒雅端庄，自幼爱好学习，但并不十分聪颖。青年时便有些才识，难能可贵的是他一贯品性端正，高洁，与人为善。天顺三年，他告别父母去南京应试，一路风餐露宿，饥餐渴饮。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客房住下。夜深的时候，他正在油灯下读书，忽然听得有人敲门。他打开房门，借着灯光一看，门前站着一位眉清目秀、精神桃腮的年轻漂亮女子。这女子边向房内行走，边自我介绍说，小女乃是店主人家的女儿，我看见你人才出众，心里十分倾慕，趁父母熟睡后巧巧来单独相会，特此过来相陪过夜，以免你夜深书房冷清寂寞。陆荣遇到这般情景，开始还不知所措，但随后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笑着说，多谢小姐美意，但我实在有负小姐的盛情。我在两个月前就得了一种怪病，不但医药难治，而且还能传染给别人，尤其男女之间的亲密接触更是危险，那样就把怪病传染过去不可。如果真出现那样的结果，我怎么对得起小姐对我的一片真情？我真的是为你好，你赶快离开回去吧。那女子听了以后信以为真，像躲避瘟疫一般，头也不回的赶快匆匆离去。陆荣见自己的谎言见效，那女子真的害怕离开了，摇了摇头，苦笑笑，擦了擦额角下出的冷汗，最后拿出纸笔砚墨文房四宝，稍加思索，作诗一首：月白风清夜窗虚，夜女前来陪同居，岂知我心如皎月，
诈愚，为保品如玉。慕容终于来到京城，顺利参加了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才思敏捷，笔走龙蛇，有如神助，发挥得十分出色。说来也怪，当慕容进入考场前的那天夜里，一直挂念慕容的老父亲清清楚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见有众多的人排着队伍，敲打着锣鼓，给他家送来贺匾一方，贺匾上写着月白风清四个楷书大字。他醒来后百思不得其解，急忙写了一封家书，派人给儿子送去询问。慕容接到来信，看完以后知道父亲的梦境与自己的所遇不谋而合，感到无比神奇惊奇。原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竟然发生在远地密室，没有第三个人看见，但冥冥之中自有神明监察，而且神明还托梦借此点化世人，这是人间私语，天文落雷啊。这次科考，慕容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一年他24岁，为官后他清正廉洁，品性端正，后被天圣皇帝封官至参政，很得皇帝赞赏，民众拥戴。慕容的德操真的是月白风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欺暗室，拒美色于千里之外，却不发恶语，智慧地保住了自己的德操，保全了女子的贞洁和颜面。神明当然看得一清二楚，对他的美德除了大家赞赏之外，也会相应的赐予福报。因为他积下了浩大的阴德，所以必然会赐予他官运亨通，前程似锦。由此看来，善有善报的说法不但是人间的至理名言，更是确确昭昭的至正至尊的天理神意啊。
沈乌盆，江西南昌在古代又名洪州、益章。宋朝时，当地有位依靠烧制瓦盆而发家的富翁沈某，人们都称他为沈乌盆。过去一般人家买不起铜盆、瓷盆，大部分买瓦盆用，因此他家的产品虽然价格低廉，但销量很大，故而渐渐富有。大概因为瓦盆颜色的原因，又被称作乌盆。传统京剧里面有一出戏叫做乌盆戏，其中的乌盆就是指瓦盆。这位乌盆先生一心信佛，平日极为好善乐施，当地上兰寺，因为年代久远而急需修缮，沈乌盆一人就捐钱数十万为上兰寺塑了三尊佛像。可是此后他的妻子儿女却先后去世，而他也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无法照顾瓦盆作坊，导致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完全破产了。此时他的亲戚也都不再与他往来了。终于在某年的冬季下大雪之时，沈乌盆因为饥寒交迫死在城外，无人为他收尸，死状凄惨，衣不遮体，也不知是死后被人扒了衣服，还是生前因贫困而如此。雪停后，当地人李某骑马经过城外，看到沈乌盆的尸体，这个李某一向喜好嘲弄别人，便开口说奉佛果报乃如是乎，接着下马取出笔墨，在沈乌盆尸体裸露的左腿上提了一首打油诗：红咒沈乌盆，素佛射三针，一朝激动死，一步避其臀。围观者有的和李某一起嘲笑，有的纷纷指责李某实在太刻薄，他因此不得不掉头回家。李某回家后不一会儿，他的妻子就生了一个儿子，接生婆发现这个男婴左腿上有许多文字一样的胎记，就告诉了李某。他接过孩子一看，正是早上在沈乌盆尸体上写的那首打油诗。他知道这个孩子乃是沈乌盆转世投胎，不由得懊悔自己实在太不厚道了，于是大为忏悔，出钱将沈乌盆好生安葬。 纵然知道此事后，无不惊叹轮回之事确作无疑。李某儿子身上的蚊子到满月后才渐渐消失。李某的这个儿子从小就聪明异常，入学读书后更是成绩优异，深得家人钟爱。这个小孩虽然才20岁，却已经兵榜齐名高中进士了，可以说前途无量矣。当年曾嘲笑过沈乌盆行善不得好的人，也都由此相信行善必有善报。所有知道此事的人都感叹此乃前世信佛行善，今生得善报的实力呀。这个历史记载明确地告诉了人们轮回以及报应的真实性，也告诉了身边的人们中共宣扬的无神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